弟兄姊妹，让我们听神的道语先，让我们先同心祷告。
弟兄姐妹，让我听神道之前，先同心祷告。
慈悲的父神，多谢你俾到我哋能够再次打开你嘅说话，求你嘅圣灵掌管我哋嘅心，学识点样尊你为我哋嘅主，我哋嘅神。求你与我哋同在。亲爱的父神，感谢你给我们能够再次有机会打开你的说话，求天父你赐给我们灵，管束我们心，知道我们能够晓得怎么样尊你是我们主我们神。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人谁无过，
人谁无过，
最重要是知错能改，
最主要是能知错能改。
但是呢，很多时候当人去犯错之后呢，
但是有时候当人犯错之后呢，
都未能够明白那个劝他翻转头不要再犯错那个人的动机，
都没有明白那个劝他回转的那人的动机。
反而呢，很多时候对于那个劝谏他的人作出一种很厌恶的态度，
反而是对他对做劝谏那个人做出一种很厌恶的态度，
觉得他麻烦人，
觉得他麻烦人，
甚至有时去恼恨他的骚扰，
甚至是恼恨他的骚扰。
在这样的对待之下，
在这样的对待下，
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是那个劝谏人那个人，你的心会怎样的感受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是那个劝诫人，你的心会怎么样呢？
以前呢，我认识一对父子，
以前呢，我认识一对父子，
因为我同佢个父亲都好熟悉，
跟他父亲都很熟，
佢家人我亦都好熟悉，
跟他的家人也很熟悉，
所以好多时候见面咧，佢都会同我好直接咁样谈论到佢个仔嘅问题。
所以每次见面呢，都很熟悉地谈论他的儿子的问题。
佢同我咁讲啦，
就跟我这样说，
啊，大家咁多年朋友，
大家这么多年朋友，
唉，有时即系想同你分享一下，即系带细路仔嘅辛苦，
就真想跟你分享一下带儿女的辛苦。
这个世界很特别的，
这个世界很特别。
阿爸呢，通常就特别留意啲仔。
爸爸呢，通常很留意儿子。
个仔因为好多时候咧，都好似个阿爸嗰个背嗰块镜嘅影咁样样。
好像这个儿子呢，好像是父亲的一个影子，一个镜子。
所以喺父子之间嘅关系呢，
所以说作为父子之间的关系呢，
好多时候都落有一种好似狗咬狗骨咁嘅关系。
好像是一个敌对的关系。
你唔信睇下，啲阿妈都一样嘅，对女都系咁嘅。
好像妈妈跟女儿呢也是这样的关
系。啲女呢通常都好似阿妈个背嗰个影子一样嘅。
那个女儿呢经常像妈妈的影子一样。
其实冇嘅，因为佢都系睇住你长大嘅。
其实也是，他是看着你的长大的。
所以呢，我认识呢位爸爸呢，
我认识的这个父亲呢，
他咁同我讲，
他跟我说，
系因为咧我仔好似我，
因为儿子呢很像我，
咁咧我好多时候就留意佢，
所以很多时候我就留意他，
特别佢嘅行为举止好容易就留意到嘅，
特别是他的行为举止很容易留意他。
你知啦，我咁多年凑细路仔都保持住一种不干预政策，
很多这么多年呢，我这个教育小孩子呢都采一种不干预的政策，
啊，除非佢真系有大错。
除非呢他有大错，
通常我都不出声的，
通常呢都不出声，
因为等他自己摸下，
让他自己去捉摸，
等他去错下，
让他去错，
然后错完之后，
错完之后，
等他要想下怎样去解决面对他的问题，
去想一想是怎么样去解决问题。
但是也都因为这个政策这个做法，
因为这样的做法，
我一是就不见到我仔有什么问题，
要不就是看不到儿子有什么问题，
一见到他有问题呢，
一看到他有问题呢，
通常都不放细嘢嚟噶啦，
通常的就不是小问题了，
好硬硬嘅嗰样嘢，
就是很厉害的。
但系的而且确，我哋作为父亲的话，我哋对儿子特别留意噶噃。
作为父亲呢，对儿子特别留意。
我啲朋友就咁讲啦。
我的朋友会这样说。
我次次都睇见我仔啲错嘢。
我每次看儿子的做错的事。
佢一错我就忍唔住。
他一错我就忍不住。
就想去教佢。
就想教他。
一教佢嘅时候。
一教他。
佢就话我又批评佢啦。
他就会说我又说他了。
他一说我批评他呢，
一说他批评他，
他就越来越不喜欢我这样，
就越来越不喜欢
他。就说爸爸你经常都针对我，
说爸爸你经常这样，
专是找我的错处来挑我的，
专找错处。
久而久之他不单止不听你说，
久而久之不单止他不听了，
他更变本加厉，
更加变
做得衰一点，
更加做更坏了，
刺激下你，
更加刺激
你。因为你中意睇啊嘛。
因为你喜欢看。
佢你都唔赞我嘅。
所以你从来不赞美。
可唔可以我朋友同我讲？
所以我朋友跟我说。
佢话当然人人都中意其他人去赞自己。
当然人都喜欢别人去赞美。
赞人其实好容易嘅啫。
去赞呢很容易。
你见佢做得啱，你咪捧下佢咯。
看他做得对呢，就赞一下咯。
不靠细路唔可以咁噶嘛。
如果教育小孩子不能。
因为惊赞得佢多个头。
因为这个赞他赞扬太多了。
广东话叫佢就会眉飞色舞。
就会眉飞色舞了。
啊，跟住佢以为自己样样嘢都冇问题。
他以为自己样样都很棒。
所以呢。
所以呢。
我通常都话只是指出他的问题所在。
所以经常的指出他的问题所在。
但是因为这样教导他的方法。
但是这样的教导方法。
他就开始渐渐地将他自己的不好的地方。
就是他将自己不好的地方。
将他隐藏起上来。
藏起来。
希望你不要问他。
希望你不要问他。
因为实际上如果被人指出你的错误都是很难受的。
实际上被人指出错误呢自己都觉得很难受的。
不过我想问下你。
不过我问一下你，
就问我作为牧师的，
作为牧师，
他说在这样的状态之下，
在这样的状态下，
如果我不说他的错，
不过告诉他，不指出他的错，
他又会不会自己自动自觉会知出到自己做错呢？
他不会自动自觉的能觉得自己错了呢？
他尤其是你做牧师是基督徒，
特别是你作为牧师，
成日都讲世人都犯了罪，
经常讲世人都犯了罪，
即是罪个个人都有，
罪呢每人都有。
我们作为父母，
作为父母，
如果不指出他的错，
如果不指出他的错，
你唔通等他自己真的会看到自己的错吗？
难道等到他自己能看出自己的错吗？
况且一个人自己犯错，当然觉得没问题的。
一个人犯了错呢，当然觉得是没问题的。
如果你告诉他，
如果告诉他，
他觉得他很丑陋，
他很丑陋，
他更加拒绝你啊！
他更加的拒绝。
他话：你可唔可以俾啲指示我啊？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指示？
究竟我应该点样做好
呢？我应该怎样做才好呢？
弟
兄姐妹，
这个唔系人嘅问题。
这呢不是人的问题。
唔系单单做父母嘅问题。
也不单单是做父母的问题。
做上帝都有呢个问题。
做上帝呢都有这个问题。
但上帝嘅处理方法。
但是上帝的处理方法。
系点样样嘅呢？
是怎么样呢？
今日我哋睇呢段圣经。
今天呢我们看这段圣经。
何西亚书第十三章十二节至十四章第三节。
何西亚书十三章十二节呢到十四章三节。
就告诉我们知道。
就告诉我们。
上帝是怎样透过他的仆人去帮他去完成这份工作。
上帝呢怎样透过他的仆人帮助他完成这样的工作。
还有在这段圣经的当中。
在这个段圣经当中。
要为我们今天去做一个很重要的纠正。
为我们今天做一个很重要的矫正。
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都认为上帝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
我们基督徒呢一般都认为上帝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
上帝成日都给机会我们。
上帝经常给我机会。
我们犯几多错。
我们犯多少错。
他都会饶恕我们。
他都会饶恕我们。
但今天这段圣经告诉他知道。
但今天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知道。
原来上帝。他施怜悯。
他施怜悯。
在某一个情况之下。
在某一个程度下
是有一个限度的，
有一个限度。
这段信息今天我相信可能会打破不少的基督徒，特别那些喜欢以犯罪得上帝恩典怜悯的基督徒的一个幻想。
这段圣经呢，我想可能会给一些基督徒得到觉得是上帝犯罪呢得到可能是会打破不少喜欢犯罪的所谓的基督徒多年的幻想。
他们以为上帝的怜悯是无边际。
他们原以为上帝怜悯是没有边际的。
无止境地。
没有止境。
向一些只是存侥幸心理的人去施予。
是向存侥幸心理的人施予。
于是乎你就犯多些罪咯。
于是呢就犯更多的罪。
犯多些罪。
犯多一点。
罪越多恩典越显多。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罪越多恩典会越多，会不会这样呢？
今天这段圣经。
今天这段圣经。
就打破这个想法。
打破了这样的想法。
那让我先看一下这段圣经最初头第一部分怎样讲。
我们先看这段圣经最初的怎么讲。
第十三章十二至十六节。
十三章十二到十六节。
不如我一起读啦，因为不是很短很长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
等我熟悉一些个经文内容啦。
让
我一起读。
一起来读熟悉经文。
以法莲的罪孽包裹他的罪恶收藏，产妇的疼痛必临到他身上， 他是无智慧之子，到了产期不当然时，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呢？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他在弟兄中虽然茂盛，必有东风刮来，就是耶和华的风从旷野上来，他的泉源必干，他的源头必渴。仇敌必掳掠他所积蓄的一切宝器，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因为悖逆他的神，他必倒在刀下，婴孩必被摔死，孕妇必被剖开。在未看这段经文究竟里面讲什么之前呢，我想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
在没有具体看这个经文讲什么之前呢，我想提一个问题。
大家有没有喜欢储东西的习惯？
大家有没有收集东西的习惯？
但我就很喜欢储东西的人的。
我是很喜欢收集的。
有时讲你都不敢信，有时我回来教会穿件恤衫，那件恤衫穿了二十多年。
有时候讲起来可能你不会相信，我这个穿这个 T 恤不是衬衣的话已经穿了二十
年。我相信每一件事都有它的作用。
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
所以我很喜欢储东西。
所以我很喜欢收集。
我很喜欢储硬币。
我喜欢收集硬币。
所以有时呢，大家弟兄姊妹发觉我出去跟你吃饭的时候呢，咦，我见到你有个特别的 quota， 我说，哎，你不要用来找数啊，给了我跟你换了它，好不好？
如果你看我要看的是特别那些硬币呢，我就说，哎呀，留给我。
我又很喜欢储纸皮盒的。
我也很喜欢收集纸盒子。
因为我相信我总有一天会用得着这些纸皮盒的。
我相信总会有一天会用到的。
譬如有时寄嘢啦，细细个嘅纸皮盒，细到好似一个表盒仔咁，我又有嘅。
有时候像一个小盒子，可以寄手表一样的小盒子，我有。
大到一个咧冷气机盒，我都有嘅噃。
大到一个可以装到冷气机的一个盒子，我也有。
因为我相信咧，迟啲一定会用得着。
我相信迟一定会用得到。
最重要嘅系，我觉得每一样嘢，我都同佢好似有一份感情。
最重要是我和每一样东西呢都有它的感情。
可能佢系有一比较珍贵嘅价值，
可能会没有有它有珍贵的价值，
或者佢有啲用处我未谂到咁解嘅啫，
或者说它有的用处我还没有想到。
不过其中一样我好中意储嘅嘢咧，
其中有一样很喜欢收集的呢，
你估都估唔到嘅，
你想也想不到。
我中意储种子，
我喜欢收集种子，
唔系银子吓，种子
是种子，不是钱。
譬如咧，我去食。橙啊，食柠檬啊，咁我有时撩起啲种啲掘出嚟储起佢嘅。
虽然我像吃这个柠檬啊，还有橙子那些种子呢，都把它留下来。
有时咧食嗰啲灯笼椒啊，咁我又刮晒嗰啲种子出嚟嘅。
有时个灯笼，这个灯笼椒呢，也是把它种子收起来。
点解我咁中意储种子咧？
为什么我这么喜欢收？
因为我好中意种嘢啊。
因为我喜欢种。
我好中意见啲嘢由冇变做有嘅。
我喜欢看那些东西呢，从没有到有。
每次我见到由冇变做有呢，就好似我做紧上帝嘅工作一样嘅。
如果我看了一个东西从没有到有呢，我感觉好像自己在做上帝的工作。
所以有时呢，后院呢，我种即系啲种子储咗之后呢，到春天我就撒落笪地嗰度，搵啲泥拥起佢。
收集种子之后，春天的时候我将它撒到地里它。
或者搵啲花盆一个一粒粒咁样摆好佢。
或者撒到种到花盆里面。
咁睇下佢会唔会发芽。
看看他们会不会发
芽。都好撞彩嘅啫，我都系。
有时候都有好运的时候。
啊，有次生棵嘢出嚟啦。
有时候真的生出来。
咁啊，师母就会问我呢棵系咩嚟噶？
师母就会问这是什么？
我唔知啊，唔记得。
我不知道。
你真系唔记得边盆摆边盆，我又冇写起佢。
真是不记得到底是种的是什么。
有一年呢，即系啱啱旧年呢。
去年呢？
突然喺个盆度咧，就生咗一棵好多藤嘅嘢出嚟。
突然从一个花盆里长出一个很多藤样的植物。
咁阿师母又走嚟问我：，哎，嗰盆系乜嘢嚟嘅咧？
师母就问：，那盆种的是什么呢？
我都唔知啊，唔记得啊。
我说我也不记得了。
佢睇落好似野草咁，剪咗佢啦，咁样。
好像野草一样剪了它。
我话俾啲机会佢啦。
给他点机会吧。
咁生下生下，哇，生到成盆，周围爬到水渠都系晒。
结果呢？ 长一长的，长得长得很高，长得连那连长到这个水渠
啊，水渠啊，即系嗰啲去水管啊，出水管。OK， 咁咧，师母就话：哇，唔得掂喎，咁样。
哎呀，这不行啊！
咁话唔好唔得掂啊，好似好好掂喎。
你长得很好啊。
哇，有瓜出喎。
哎，还有瓜出来。
一个黄色嘅瓜。
一个黄色的瓜。
大约系一个我谂细过一个足球少少啦。
好像比一个足球小一点。
又好靓。
很漂亮。
师母话食唔食得噶咁样。
不是能不能吃啊？
我唔知喎，都唔知系乜。
也不知道是什么。
佢话：我不如搵日试试啦，好冇？找一天试试过。跟住师母话：咁你试咗话俾我知啦。
你吃了再说吧。
咁我就揀咗一个特别细啲嘅。
我摘下一个小的。
一切开佢。
切开。
我都好犹豫。
你很犹豫。
因为真系好靓啊个瓜。
因为这瓜长得很漂亮。
我又唔敢食。
不敢吃。
咁跟住切咗一片。
切了一片。
细细片。舐下佢先。
舔一下。
咦，条脷冇麻喎。
舌头没有
麻。应该食得啩。
应该吃的。
再等嗰阵唔好即刻食啊！
再等一会儿。
跟住咧，过咗阵冇肚痛。
然后呢，肚子也没痛。
咁我就决定食啦。
决定吃啦。
咁嗰阵时个仔未入大学啊嘛。
当时儿子还没有上大学。
我就同佢讲。
我就跟他说。
嗱，如果我一阵有咩事咧？
如果我有事呢？
你打911得噶啦。
马上打911。
咁我于是乎咪食咯。佢幾好食喎、
啊、然後都還挺好吃的。
啊，好甜添啊。
很甜。
咁跟住見佢有啲滑啦，咁又刮咗佢出嚟。
喺佢看到你很多籽又把它刮出來。
返嚟俾阿師母睇。
刮出來呢給師母看。
我話好似係啲唔知咩瓜嚟嘅。
好像不知道什麼瓜。
佢話咁你食過未啊，我食過啦。
有冇吃過
冇乜問題。
沒什麼問題。
佢話咁啊你下次储埋啲核，再下次再种过咯，咁样。
所以你收集好种子，下次再种啦。
咁我就影咗幅相。
我拍了一下照片。
就摆上网去查，究竟同样嘅瓜样系咩样，系咩瓜嚟？
上网去查到底是什么？
查嚟查都查唔到。
查来查去也没查到。
又以为系节瓜，又唔似系节瓜，冇毛嘅。
好像是节瓜，也不是节瓜。
我又未见过节瓜系黄色噶嘛，系咪？
节瓜也不是黄色。
直至到有一日。
直到有一天
去到韩国超级市场，
去韩国这个超级市场，
就发觉原来是食过的韩国蜜瓜仔，
原来是吃过那个
香瓜黄色的
韩国的那种蜜瓜。
咁我又好开心啦，啊，原来种得到嘅，
原来是种能可以种的。
于是乎咧，我就又留低啲种，
又留下种子，
搵张纸 paper 即系嗰啲抹手纸啦，
那种厨房用纸。
然后呢就刮晒啲种子摆度，咁諗住吹干佢，跟住就第二日入袋，咁諗住下年再种啦，係咪？
等到它长干明年再种。
点不知呢过咗一个礼拜到，我就闻到有啲腥腥地咁嘅味。
过了一个星期之后呢，我就闻到一种腥腥的味道。
咁我亦都即係好似一隻猎犬咁样成间屋咁闻下嘅，就闻到係喺个柜桶度啦。
然后终于找到这个柜桶那里发出来的。
一打开个柜桶，一睇就吓亲我。
一看了，他吓我一跳。
因为嗰个柜桶全部都系摆种子嘅。
原来那个柜桶呢，都是放
入边有含羞草嘅种子啦，
有含羞草的，
有灯笼椒嘅种子啦，
有
冬瓜嘅种子啦。我就见到我包住啱啱摆落去嗰包韩国蜜瓜仔嗰啲种。
然后呢，刚刚好包好那种韩国蜜瓜那个种子。
哇！原来唔使一个礼拜就变晒又绿又紫咁嘅颜色。
然后不到一个星期变了又绿又紫的颜色。
一打开哇，那些毛菌涌上来。
一打开呢，原来都长了毛了。
即刻包返住佢。
马上包起来。
即刻拎去扔。
扔掉。
然后再睇下个柜桶。
然后看那柜桶里面。
哇，原来唔单止佢发埋毛，其他嗰啲摆咗都有几个月嘅蜜瓜嗰啲叫做灯笼椒种子又发埋毛。
不单它这个发毛了，其他种子也发毛了。
冬瓜种又发埋毛。
冬瓜种也发了。
捉倒咗我半箱。
终于倒了，让我倒了半箱。
我就好肉赤啦，因为储咗咁耐，全部冇晒。
就很心疼。
啊，唔系全部，大部。
大部分的种子都没用的。
咁我就心里就唔服气。
我心里呢不服气。
于是乎，守翻去个官兵抄翻嗰个发毛种出嚟。
然后就又把这个发毛种子找
出来。睇下究竟点解你发毛？
就看看它为什么发毛了。
原来唔系湿。
原来是。
冇错，就系、是、黐住啲瓜囊啊。
啊，黐住的，还有粘着那些瓜囊。
就系嗰几条瓜囊开始惹起佢发毛。
一些瓜囊人引起他发毛了。
弟兄姊妹，呢个故事好俾我好深刻嘅印象。
这个故事呢，给我很深刻的印象。
当然，如果收藏一啲好珍贵嘅嘢，系好好嘅事。
当然，收藏珍贵的东西呢，很好。
但系如果收藏一啲会腐烂嘅嘢咧？
收藏一些会腐烂的东西呢？
种子原来唔会腐烂嘅噃。
种子呢不会腐烂。
系嗰啲瓜囊会腐烂啫。
瓜囊会让它腐烂。
佢就惹到全个柜桶所有其他接近佢嘅种子都发晒毛。
就惹到旁边所有的种子呢都发了毛。
人系罪人。
人呢是罪人。
好中意收埋一样嘢。
很喜欢收藏一样东西，
就是收藏自己的罪，
就收藏自己的罪。
这个故事其实想反映给大家听，在第十二节的当中，
其实反映给大家看是在十二节当中，
以法莲的罪孽包裹他的罪恶收藏啊，
以法莲的罪孽包裹他的罪恶收藏。
他们不单止收在这一个自己找个喜欢将它收埋啊，
他不单只是自己要收起来，
他收在边度啊？
他是收藏。
我哋睇埋第十五节嘅最后尾。
在十五节最后。
佢将佢点样样啊？
他将它放哪？
原来收藏喺一个宝器嘅里边啊。
是藏在一个宝器里。
不过咧，好蠢啊！将来有啲仇敌嚟咧，走去抄佢呢个宝器。
但是将来呢，有些仇敌呢，要抄他呢个宝器。
将佢个罪抄晒佢出嚟。
将他的罪呢抄出来，
一抄出来扬晒出来给人看，
将他的罪呢张扬出来让人看，
就好像我一打开那个种子柜，一拆开，哇，扬起那些毛菌一样，
好像我一打开这个装种子的柜子一样，全部。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我要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以法莲即是北国以色列是喜欢收埋他自己的罪呢？
为什么以法莲喜欢收集他们的罪呢？
其实同你同我应该唔难理解。
如果你和我不难理解。
因为我哋都系唔想俾人见到我哋丑陋嘅一面。
因为我们都不喜欢让人看到我们丑陋的一面。
我哋只喜欢将我哋最好嗰一面去表露俾人睇。
我们最喜欢将自己很好的一面给表现给大家看。
有一次。我曾经听过一个人咁样去教仔。
我曾经听到一个人这样教起孩子，
他个仔好曳，
说他儿子很
日日都上网，
天天上网，
跟住又唔刷牙又唔洗面，
也不擦刷牙，
日日都上网打机，
只是上网玩游戏。
他爸爸忍受唔住，
爸爸受不了了，
于是乎有一日同佢讲，
于是有一天跟我说，
行过嚟，
行，
走过来，然后拎起个手提电话，
拿起那个手提电
话，嚓嚓嚓咁影咗佢几张相。
然后拍了张照片，
个样梗系未瞓醒，个乌乌歪歪个样啦，即系着件睡衣咁啦。
当然是你还没有睡醒，那、这个乱糟糟的样子了。
然后同佢讲，
然后跟他说，
同我即刻开你部电脑，
马上打开你电脑，
登入你个户口，
登入你自己的账号
，Facebook 个户口啊，
是他的Facebook 的账号。
然后我即刻将你啲几幅相登上去，
将这几张照片放上网上。
我呢个朋友个仔就咁同我讲，
这个朋友的儿子跟我说
，Uncle 啊，
说叔叔，
梗系唔好俾佢啦，唔系我第日点出嚟见人啊？
当然不能给他，要不我怎么见人呢？
弟兄姊妹，
所有的人，
包括你同我，
包括你和我，
都系好喜欢隐藏自己唔好嘅地方，
都喜欢隐藏自己不好的地方，
唔好俾人睇，
不给别人看，
将自己最光荣嘅一面俾人睇，
将自己光荣的一面给人
看，喺历史嘅当中。
在历史的当中，
耶和华神对以色列民，
对以色列民，
我在上一堂讲到已经等了700多年的日子。
我上一节讲已经等了700多年的日子。
以色列人犯罪好多次，
以色列人犯罪很多次，
上帝都每次去拯救他们，
上次每次都拯救他们，
施上帝的怜悯，
施上帝怜悯，
给机会他们改过，
给他们机会，
甚至上帝使到他们好再一次去丰盛起上来。
上帝是他们使机使他们丰盛起来。
在列国的当中。
在列国当中。
使到他们居于首位。
使他们居于首位。
不信看回第十三章第一节啦。
我们看十三章第一节。
上帝对以法莲。
上帝对以法莲。
使到他在众人的当中啊。
在众人当中。
他讲嘢咋。
在讲话。
已经啲人惊啦。
人就震惊了。
使到以色列在各众国当中啊。
在使得以色列呢，在众国当中
有光荣，
有光荣，
甚至比以法莲这个北国，
甚至比以法莲这个北国，
单单在以色列国的当中亦居首位，
当在以色列人当中呢，也是居首位。
但是以法莲、北国、以色列，他们明不明白上帝给他是机会的回转呢？
但是以法莲他们明白上帝给他的机会回转吗？
上帝给他们有很多的，我们广东话叫发挥的机会啊。发挥的机会，
上帝也给他们很多发挥的机会。
我们不信再看一下这段圣经啊。
我们再看圣经
第十五节。
第十五节，
上帝使到他们茂盛。
上帝使他们茂盛。
上帝甚至使到他们在这个 国家的里面可以是兴旺起上来。
上帝让他们这个国家里呢兴旺起来，
并且好似使到佢生养众多，
并且让他们生养众多。
第十二十三节嗰度，特别第十三节话俾佢听，佢哋有产妇生孩子添。
第十三节讲到产妇生孩子。
喺古近东文化嘅当中，
在古近东文化当中，
冇第二样嘢比生产力能够得以保守系更重要。
没有第二样事呢，比生产力得保守呢是更重要的。
所有古近东嘅国家。
所有古近东的国家，
只要农业发达，
只要农业发达，
你就是一个成功的国家，
就是一个成功的国家。
以法莲就是其一，
以法莲呢就是其一。
但是，
但是，
他依仗什么去得到这一切呢？
他们是依照什么得到这一切的呢？
原来是从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知道，
原来从这段圣经呢告诉我们知道，
当他得着这一切的东西，认为原来所得的源头不是从耶和华神而来，他以为是从巴力先知而来。
他们以为这些得到这些财富的源头呢，是从巴力先知而来的。
上帝就用了藉着先知何西亚就做了两个的比喻。
上帝呢借着先知何西亚呢做了两个比喻。
生产。
生产。
产出来的是无智慧之子。
生产生出来的是无智慧之子。
到产期的时候。
在产期的时候。
他都不愿意生出来的。
都不愿意生出来。
所以我们中文和合本亦都不是那么清楚，他说到产期不当延迟，其实是讲正正就是他延迟。
中文的和合本的意思就是说到了产期不当延迟呢，其实是真是延迟的。
第十五节也讲到他好像生产力很蓬勃茂盛。
第十五节讲生产力很磅礴茂盛。
水源丰富。
水源丰富。
但因为他们同样不认定耶和华是他们的源头。
但同样他不认定耶和华是他们的源头，
而相信其他的别神，认为别神而带来的好处，
而相信别神是带来的好处。
上帝跟他这么说，
上帝跟他们说，
我要使到他干枯干，
我要使他枯干，
要使到他再不能够流出这些水来去滋润这个地，去栽培这个茂盛的成长，
要使水再长实在水再生不出来，
甚至去到第十六节嘅里边，
甚至在十六节，
耶和华神向以法莲指住佢嘅首都撒玛利亚咁样讲，
上帝对以法莲说，指他们首都以法撒玛利亚说，
从呢一刻开始，
从这一刻开始，
你哋要承担自己嘅罪，
你们要承担自己的罪，
因为你悖逆他的神，
因为悖逆他的神，
于是乎上帝点样做啊？
上帝怎么做了呢？
让他倒在刀下，
让他倒在刀下，
有孩子的都变没孩子，
有小孩的都变成没有，
而且是一种很残忍的下场，
而是一个残忍的下场。
孕妇被剖开的肚，
孕妇呢被剖开，
婴孩被摔碎，
婴孩被摔碎，
在地上，
在地上，
这些惩罚，
这样的惩罚。
如果我们回去看诗篇第137篇，
如果我们回到诗篇137篇
第九节，
第九节，
我们很清楚知道，
我们很清楚，
这个其实是指着向外邦去侵害以色列人的敌国而上帝所讲的惩罚。
就是对上帝对外邦所侵犯的惩罚。
但是现在却完全发生在北国以色列或者以法莲的当中。
现在呢却发生在北国以法莲当中。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当一个人。
当一个人。
喜欢只是将自己好的一面显露在人面前。
喜欢将自己好的一面呢显露在人面前。
炫耀自己几咁好。
炫耀自己有多好。
就将自己的罪收埋佢。
将自己的罪呢藏起来。
冚喺个地毡底。
藏在地毡下。
唔好俾人知道。
不被人知道。
收埋一个宝盒嘅里面。
收藏在宝盒里。
锁到佢实。
锁起来。
你以为咁嘅状况会冇人知咩？
你以为这样的状况会没有人知道吗？
原来罪有个特性。
原来罪有特性。
佢自己会显露出嚟。
他自己会显露出来。
佢是收得佢越咁密。
越收得越密。
佢就辣不断喺个隐密处去腐烂起上嚟。
他就会在腐烂处腐烂。
当一腐烂嘅时候。
当他一腐烂。
你连改变嘅命运都冇。
你连他改变的命运都没有。
弟兄姐妹。冇错，我哋有神嘅形象。
我们不错，有神的形象。
我有神嘅智慧。
有神的智慧。
但是有呢份嘅智慧，唔系俾我哋去将，当我哋有才能、有成就嘅时候，然后我哋就可以远离神。
有这样的智慧，不是说当我们有才能的时候去，
远离神。
远离神。
相反，当我哋有智慧嘅时候，
相反是将我们有
上帝俾我哋发挥呢啲嘅恩赐。
上帝让我发挥这样恩赐。
但同时是要我们更贴近上帝，
让我们更加贴近上帝，
去让他不断提醒我们在好的时间，
是让他贴近我们也在好的时间，
仍然要好小心，
仍然要好小心，
不要收埋我们的罪，
不要藏起的罪。
有很多人呢最近去争论美国来接下来这个礼拜就上任的总统，这个叫做特朗普Trump Donald Trump，
现在最近的都在讨论这个美国这个新的总统 Trump。
上个礼拜最热的题目是什么东西呢？
上个星期最热的题目是什么呢？
就是说在某个地方有消息说，
就是在某个地方有消息说，
俄罗斯的总统，
俄罗斯的总统
和他国家情报局，
和他的国家的情报局
捉住特朗普有些黑材料，
有些抓住了特朗普的黑材料。
特朗普走出来跟大家说，
特朗普呢就出来跟说大家说，
这是误传，
这是误传，
甚至他指着 CNN 这么说，你报假新闻，
甚至他指着 CNN 说是报假新闻。
但是我很喜欢看一些社评，在社评当中其中一篇很有意思，
在社评当中其中有一篇很有意思，
这个社评家这样说，
这社评家讲，
他说如果特朗普真的有这些黑材料被俄罗斯抓住呢，
如果特朗普真的是有黑材料被俄罗斯抓住，
不出奇的，因为他做生意嘛，做生意的人通常都有很多黑东西在后面的，
因为这也不奇怪，因为他是做生意的，做生意后面可能有些黑暗的东西。
他说我是特朗普的话呢，
他说如果我是特朗普的话，
我宁愿自己认了他，
我宁愿自己认了他，
早爆了他，
早点爆出来，
爆了之后，
爆了之后，
咪同人讲呢是过去的事咯，
就跟人讲这是过去的事，
好过你一路咁样隐藏落去，
好过这隐藏下来。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世人都有呢份智慧，
世人都有这样的智慧，
我哋做基督徒有冇呢份智慧？
我们作为基督徒有没有这样的智慧？
好多时候我哋做基督徒，冇错，上帝俾我哋有好多才干。
我们作为基督徒呢，不错，上帝也给了我们很多才干。
但这些才干，
但这些才干
当发挥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仍然在罪的里面，会受罪影响。
当发挥的时候，我明白就是在罪，我们还是在罪里面，会受 罪的影响。
所以我们要更加贴近上帝。
所以我们要更加贴近神。
当你越有才干去侍奉主的时候，
当越有才干侍奉主
的时候，就越要贴近上帝。
就要越贴近上帝。
因为上帝，
因为上帝
不是在危难的时候的上帝，
不是在危难时候的上帝，
我们的上帝，
我们的上帝
除了在危难的时候仍然是上帝之外，
除了在危难的时候仍然是上帝，
在你成功的时候都是我们的上帝，
在你成功的时候都是我们的上帝。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以法莲就没有这份智慧，
以法莲呢就没有这样的智慧，
他以为自己很强，
他以为自己很强，
以为自己有多厉害，
以为自己很棒，
冚住自己嘅罪咯，
就是把自己的罪恶
冇俾人睇，
不让人看，
我彰显我好嘅地方就得啦，
彰显好的就行了。
但实质上，
但实际上
嗰啲唔好嘅嘢，
那些不好的
会追赶我哋，
会追赶，
罪系会追赶人，
罪会追赶人。
你今日冚得一时，
今天呢掩盖一时，
佢总有一日会追翻翻嚟，
总有一天会吵回来。
你越迟去承认你嘅罪。
你越迟承认你的罪，
你的罪最后尾被揭发的时候就更丑陋，
你的罪被揭发的时候越会更丑。
所以这段圣经讲什么给我知道，
所以这段圣经讲给我们什么呢？
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
我们要把握时机，
我们要把握时机，
尽早去认我们的罪，
尽早认我们的罪，
并且常常地有敏锐的触觉去祈求上帝保守我们可以去认罪悔改，
必须要常常有这个敏锐的触觉，
不要等到罪去积攒到一个程度，它发酵起上来的时候呢，
不要攒到罪已经积攒了一段时候发酵起来的时候，
就会烂得很可怕，
就会烂得很可怕，
也都会非常之丑陋，
也会非常之丑陋。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认罪对基督徒来计不是一次的事，
认罪呢对基督来讲呢
是一
次的事，
持续的事，
是一个持续的事。
所以从这段圣经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训，
这段圣经给我们很重要的教训。
弟兄姐妹，如果你和我有什么罪，
如果你和我有什么罪，
真的讲紧去上帝面前认罪悔改，
真的要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
当他被揭发的时候，
当他被揭发的时候，
人家打开，哎呀，好像一个很美丽的宝盒啊，
打开呢好像是一个美丽的宝盒，
一打开，
一打开，
哇，原来是这么丑陋，
原来是这么丑陋的，
到那时候，
到那时
可能翻转头的机会都没有，
于是改的时候都没有了。
上帝不是无止境地去不断给怜悯人，
不是无止境地给怜悯给人，
上帝给怜悯人，
上帝给怜悯人，
亦都睇个人系咪真系会逐步逐步嘅去到神嘅面前去认罪，承认自己嘅错，去接受呢份怜悯。
也是要看人会不会逐步逐步的改认到自己的错，去接受。
同样喺呢段圣经当中，
同样在这段圣经当中，
就话俾我哋知道，
告诉我们，
原来上帝对于啲持续不接受上帝怜悯嘅人，
原来对上帝对持续不接受上帝怜悯的人，
上帝会收手。
上帝会收手，
而你的下场，
而你的下下
好像上帝对你的敌人一样，
好像上帝对他你的敌人一样，
敌人几残忍对待你，
敌人多么残忍的对待你，
上帝亦都可以同样的事发生在昔日曾经好像跟随过上帝的人，
上帝这样的事情呢也会会发生在曾经好像跟随上帝的人身上。
在新约圣经里面成日讲了一句说话，
在新约圣经中经常有
你同我，
你跟我
都能够初尝天恩的滋味，
都能尝品尝出天恩的滋味。
弟兄姐妹，记实呢句说话，
弟兄姐妹，记住，
上帝无条件先俾你知道天恩滋味是如何，俾你尝一尝。
上帝无条件的给你知道什么是天恩的滋味，
俾你睇咗、试过、用过、睇过啦，
给你试过、看过、
接受过啦，
接受过。
但你之后有没有一份更加珍惜的心？
但之后有没有一份更加珍惜的心？
还是仍然抱着一份侥幸的心态？
还是抱着一份侥幸的心态呢？
上帝表露了他自己的处事的方法。
上帝表露了他的处事方法。
先知又如何呢？
先知又如何呢？
剩下14章第一至第三节。
剩下的14章呢一到三节。
这里就是先知何西亚最后向他所爱的以色列人的劝诫。
这就是先知何西亚最后向以色列人的劝诫。
我们看一看好不好，我们一起读啊。
我们一起来读。
好。
14章一到三节。
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净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 代替牛族献上。我们不向亚述求救，不骑埃及的马，也不再对我们手所做的说你是我的神，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在这段圣经当中，先知何西亚是最后给以色列人的劝诫。
先知何西亚对以色列是最后的个劝诫，
直到出先知他的心情是如何。
接着的先知他的心情如何？
先知已经明白到上帝等以色以法莲回转，或者不过以色列的回转已经等到够了。
先知的明白呢，要是等到以法莲的回转呢，已经等久了。
先知明白到上帝其实给了很多机会以法莲。
先知也明白呢，上帝给了以法莲很多的机会。
亦都是以法莲亲手自己将这些机会将它抹杀晒。
也是以法莲亲手将这些机会的抹杀。
于是在先知的里面很矛盾。
在先知心里呢很矛盾。
点解先知好矛盾啊？
为什么先知会矛盾呢？
因为先知有一个特性。
因为先知有个特性。
弟兄姊妹，请听清楚。
弟兄姊妹，请听清楚。
所有先知都有个特性。
所有的先知都有个特性。
佢一定爱上帝嘅民。
他一定是爱上帝的民。
昔日嘅以色列嘅先知。
昔日以色列的先知。
会爱上帝嘅选民以色列。
会爱上帝的选民以色列。
今天上帝嘅工人。
今天上帝的工人
同样是爱他上帝所交托他管理的或者去托管的神的子民，
同样是爱上帝所交托的这个子民，
就因为先知爱以法莲，
同样就先知爱以法莲，
但有劝极都不改，
但是劝呢也不改，
他又明白上帝的心点做事，
他又是明白上帝心怎么做的，
他真的站在那里，
他是站在那里，
还有什么可以做，
还有什么可做的。
我记得我连即是现在都不是很老，不过有老花这解啫。但我后生的时候呢，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呢，
十岁八岁的时候我有个这样的经验。
十岁八岁的时候。
但我跟我弟弟就很感情。
我跟着我弟弟呢都很有感情。
有一次呢他做错事。
有一次呢他做错了事。
阿妈好嬲，
妈妈很生气。
我哋嗰个年纪冇嘢嘅啫，阿妈嬲，我又做错事，咁一定就系藤条炆猪肉噶啦。
但那时候呢，妈妈生气呢，如果孩子做错事呢，肯定是有藤条奉上了。
你有冇见过有人俾藤条打过个样相啊？或者你自己有冇中招，参与过呢个活动啊？
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呢？
哇，原来被人搵藤条追住打，那个人好痛苦喎、啊，个样。
原来被人这个追着拿藤条追着打，那时候很痛苦。
每打一藤喺嗰、那个喺只脚嗰度咧，
每打一下，
佢一路咁捽住只脚，哎呀，好痛啊！跟住就扎下扎下咁就走噶咯。
每次打到脚上都说，哎呀，好痛啊！
跟住你再打佢另外一边只手咧，
打到另外一边的手呢？
我妈妈，你再捽啊嗱，再捽又打。
佢你再摸呀，我再打。
佢又系咁捽，因为痛啊，真系痛啊嘛，系咪？
因为真的痛啊，痛啊就摸。
佢打佢只手，打住佢，哎呀，好痛啊！又捽佢只手，又走啊，走啊咁，好痛苦。我做阿哥好辛苦噶。
哥哥看着呢，很痛苦啊，也是。
有冇试过啊？有冇见过？当我见到我细佬咁痛苦，
不过我看着个弟弟这么痛苦，
我就同佢讲。
我跟他说。
阿妈唔好打佢啦，认错啦，你错啦，同阿细佬讲。
佢诶，别打啦，认错啦，认错吧。
我细佬咧又好得意嘅性格。
我弟弟呢也很性格也很特别。
有时有啲几硬颈。
他的也是很强硬的。
不过唔系佢嘅，我都有硬颈嘅一面嘅，你同我都一样嘅，系咪？
你和我呢都一样，都会有强硬的一面。
唔系啊，咁啊。
不是啊。
啊，佢嗌多呢两句仲死。我妈仲唔影，又打来，哇！
妈听了这样子更生气。
呢次打落个 pat pat 嗰度真系攞命啦。
就打到屁股上更疼了。
因为听讲打落个 pat pat 系最难好嘅。
我说打到屁股上面是最难好的。
跟住我细佬哇咁咪捽住，哇系咁捽啊，冇啦，冇打啦，我认啦。
最后弟弟终于认了，不打算是我错了。
是的，而且又真的叫错。
确实呢，也是他错。
但嗰刻，
在那一刻，
我做阿哥嘅，
作为哥哥，
你认咗佢啦。
你认了吧。
你唔认嘅话，
你不认的话，
你会好痛苦噶。
会很痛苦的。
认啦。
认吧。
回头啦。
回头吧。
咁就唔使打多两藤噶啦。
就不用受多苦了。
况且藤条唔系一般嘅藤条啊嘛，
况且那藤条呢也不是一般的藤条。
你哋谂嘅就鸡毛扫，好似上个礼拜汤泉度讲鸡毛扫，唔系用鸡毛扫打噶，
不是那种鸡毛掸子打的，
系藤条，仲叫做孖藤，
真是一个真是藤，双藤条，
足足两尺长噶嗰条藤，
两尺长的一个藤条。
点解有藤条呢样嘢咧？大家有冇谂过？
为什么有藤条这样的
武器来的嘛，是不
是？那是武器。
为什么周街有得卖的呢？
为什么街上有得卖呢？
因为以前大家瞓棉胎的。
因为以前呢大家是有是那被子。
我好细个的，我细个时候我妈妈一到入冬前呢就会叫我两兄弟每人拎条藤条，哇，我以为拎条藤条来打我地的嘛。
在入冬之前呢妈妈就跟我说每人拿一块拿一条藤条。
入房，哇，仲叫入房添，咁仲惊。
到房间里面。
跟住叫我两兄弟打嗰张藤，嗰唔系藤条，打嗰张棉被。
要打那个棉被。
打返松佢。
要打松了。
先至暖嘅啲棉被。
才暖。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当你作为一个爱另外一个人，而那个人真的犯错的时候，他又不肯改。
当你爱一个人，那人犯了错他又不肯改的时候，
你的心很矛盾的。
你的心呢很矛盾，
你很心痛啊，
很心痛。
但好像我的情况，我明知我妈一定罚他，罚我弟弟。
像我一样，我知道妈妈一定会罚他。
你叫他认他又不肯认，
让他认了他也不认。
那我不可以替他认，妈妈打我了，那我当然没了，是不是？
但我又不能替他认，他妈就打我了。
我都够了，我打得不少的了嘛。
我已经被打得不少了。
但真的很痛。
真的很痛。
我心很矛盾。
心里矛盾。
我又帮不到你。
帮不到你。
我又知道妈罚实罚你。
我又知道妈又会罚你。
但罚你你又痛楚。
你又痛。
怎样做好？
怎么做好呢？
只得最后一几句说话。
就最后几句话。
我刚才读过啦。
刚才读过。
十四章第一到第三节。
十四章一到三节。
十四章的第一同埋第二节好特别。
十四章一到二节呢很特别。
冇办法，因为我哋嘅和合本翻译嘅时候冇留意到希伯来文嘅特色。
我们的和合本呢翻译的时候呢没有留意到希伯来文的特色。
但如果我哋去仔细睇一下十四章第一同埋第二节嘅经文嘅时候，我哋会发现到有两个字曾经都出现过两次嘅。
我们留意一下这个一二节嘅经文呢，曾经有两个词呢出现过两次。
第一个字，
第一个字
叫做归回，
叫归回。
有冇留意啊？弟兄姊妹，第一节咁讲，佢话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其实就系归回呢个动词。
就是以色列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这个归向就归回的意思。
第二节亦都同样咁讲，当归向耶和华都系归回呢个字嚟嘅。
第二节讲当归向耶和华也是归回这个词。
上帝嘅仆人先知好爱以法莲。
上帝的先知呢都很爱以法莲。
好爱北国以色列。
很爱北国以色列。
但佢哋又唔听上帝话。
但他们又不听上帝的话。
劝了好耐好耐好耐好耐。
劝了很久很久。
上帝再不能够不处理这件事。
上帝呢再不能不处理这件事。
于是乎上帝罚咯。
于是上帝惩罚。
先知何西亚知道上帝会罚的。
先知呢以何西亚呢知道上帝要惩罚。
喂，怎么知道刚刚十三章先讲完而已。
刚刚呢十三章讲完。
我哋再重复讲多次啊！第十三章第九节，上帝话我要嚟毁灭以色列你啊！
十三章九节讲我要毁灭你，
啲教极都唔听啦，
教了都不听。
上帝唔系佢啲怜悯系平价怜悯嚟噶，
上帝的怜悯呢不是这个平价。
上帝俾怜悯人系希望可以回转，
上帝给怜悯呢希望
你唔肯改，
你不肯改，
先知又明白，
先知明白，
上帝要罚，
上帝要，
先知亦都明白。
先知也明白，
在这样的状态之下，
在这样的状态下，
先知只能够很心痛地，
先知呢只能心痛的
回来啦，
回来吧，
翻嚟啦，
回来吧。
第二个字，
第二个字
亦都出现咗两次嘅，
也出现了两次。
呢、这个字比较隐藏啲，
这个字比较隐藏，
就系、是、第二节嗰度话用呢个字，
就是第二节是用这个词，
用言语祷告他说，
用言语祷告他说，
求他洁净你嘅罪孽，
求你除去罪孽，
用言语，
用言语
求除罪，
求除罪。
第二个字就好隐藏啦，就冇唔系同样个字，就叫做悦纳。
第二个字呢就比较隐藏了，叫做悦纳，
亦都系个用嘅同一个字根嘅希伯来文字，
也是用的那个字根的那个希伯来文字。
你用呢个嘅善行啦，
用这个善行，
即系改过啦，
就是改过，
做翻好啦，
做好吧。
先知喺咁嘅状况，
在这样的状况，
只能够好痛心地，
只能很痛心的
同以法莲。北国以色列咁样讲，
从以法莲北国以色列人这么讲，
翻嚟啦，
回来吧，
用啱嘅说话，
用合适的言语，
改过，做翻好啦，
做好啦，
佢冇嘢可以再做，
他没有什么别的事可以再做。
弟兄姐妹，嚟到呢度，我哋应该开始明白。
来到这里，我们应该可以明白。
在何西亚先知书第一章，
在何西亚先知书第一章
讲过啲乜嘢？
讲了些什么呢？
死了牧师又你唔记得咯？
不记得了。
我提醒大家，在第一章嘅里边，
在第一章里面，
上帝要何西亚先知娶老婆。
上帝呢叫何西亚先知呢娶老婆。
娶一个咩老婆啊？
他是娶一个什么样的老婆呢？一个淫妇。
在这个世界上边。
在这世上，
冇一个人鍾意娶淫妇，
没有一个人愿意娶淫妇的。
这个淫妇叫做歌蔑，
这个淫妇叫歌蔑，
在一章第三节入面咁讲，
一章三节这样讲。
但是上帝让先知何西亚娶一个淫妇，
娶了一个淫妇，
这个淫妇帮他生了三个细路，
这个淫妇生了三个儿子孩子，
生完之后又背叛先知，
生完之后又背叛先知，
跟住去到第二章，
跟住去到第二章，
上帝做乜嘢？
上帝做了，
佢又叫先知，
又叫先知，
揾翻佢翻嚟啦，
让他找回来。
弟兄姐妹，如果你仲记得呢个故事嘅话，
如果你还记得这个故事的话，
先知的苦，佢
嘅
矛盾，
他的矛盾，
从一开始原来讲俾我哋知，
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了。
上帝用先知呢一个嘅故事，
上帝用先知的故事，
叫先知自己体验，
让先知自己去体验，
上帝点样苦见到以法莲嘅背叛，
上帝是怎样苦见到以法莲的背叛。
弟兄姐妹，但上帝给机会，叫佢翻嚟，
叫他回来，
但佢翻唔翻嚟咧？
但他回来吗？
何西亚先知个太太去第二章。第二次叫他回来，他回不回来？
何西亚先知的太太在第二章的时候让他回来，
你
回
去再读一下，你回去再重温一下，
大家回去再重温一下，
没讲给我知道，
没有讲。
先知在婚姻上面经历了一种无可奈何的矛盾的痛苦，
先知在婚姻上经历一种无可奈何的痛苦，
反映了上帝对他的子民那种的痛苦，
反映上帝对他子民这样的痛苦。
但来到最后，上帝要先知再体验他怎样在侍奉的群众当中那份痛苦，
上帝让先知体验他怎样在侍奉当中那种痛苦。
以法莲真的不回转，
以法莲是真的不回转，
你最后只可以呼唤他回来，
最后只能呼唤他回来，
但他回不回来？
但他回来吗？
不回来，
不回来，
苦吗？
苦吧。
弟兄姐妹，每一个侍奉主的人，
每一个侍奉主的人，
每一个都希望上帝的子民可以回转回来，
每一个都希望上帝子民回转，
但是当上帝所交托给每一个他的侍奉的人，
但上帝将他交奉给每一个侍奉的人，
若果那班 被交托的人是不明白侍奉主的人的心是怎样想的话呢？
如果那些被交托的人不明白主侍奉的心的话呢？
并且否定上帝给他们的怜悯，
并且否定上帝给他们的怜悯。
你知不知道侍奉主的人有几矛盾的心？
知道不知道侍奉主的人的心有多矛盾呢？
他做警戒，
他做警戒，
他提出我们的问题，
提出我们的问题，
做什么东西？
做什么呢？
为哪个好处着想？
为谁的好处而着想呢？
无非都是为上帝所交托的人着想，
无非是为上帝所交托的人。
但如果这些人不明白并且继续犯罪的话，
如果说这些人不明白而是继续犯罪的话，
侍奉主的人好心痛，
侍奉主的人呢很心痛。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牧咗会21年，
我的牧会呢20多年，
其实在自我信主之后就开始培育到一种的性情，
在自我信主之后呢就开始培育了一种性情，
就是对信徒的关心，
就是对信徒的关心，
对弟兄姊妹的关心，
对弟兄姐妹的关心。
即是换句话来讲，就算我未做传道人之前，我做紧基督徒，我都对身边的弟兄姊妹很关心。
就是我做没做传道人之前呢，作为基督徒呢，也是对身边的弟兄姐妹很关心。
不单止关心他的灵命有没有成长，
不单止关心的灵命有没有成长，
有时关心他的生活每个环节添。
有时候关心他的生活环境。
我记得当时我初初信主呢，我是全教会其中一个少数有车的弟兄。
我记得初初信主的时候，我是教会当中这个少数有车的弟兄之一。
好多时候我们留学生呢，就大部分都成日搬屋的。
就很多时候呢，留学生呢经常搬家。
我就通常义不容辞会出车出人力帮你搬屋的。
我呢就会义不容辞的出车出人去帮他。
我没有要求过任何回报。
没有要求任何的回报，
因为我知道，
因为我知道
大家是上帝的子民，
大家呢都是上帝的子民，
帮的我们有能力都会去帮，
有能力呢都会去帮。
但是有些人就看准我这个心，
有人就看了我这样的心，
就利用我这个的心肠去拿一些方便，
就利用这样的心肠呢去拿一些方便。
哇，他一年想着搬几多次屋的，
一年不知道搬了多少，
差不多这个月在这间便宜5元他就搬去那边，哇，成日搬屋，成日叫我去帮他搬屋，
经常去搬家，经常叫我去帮忙
搬屋，都是少，
搬家呢都是少数。
有时买东西呢就成日找我去帮他搬，
有时候买东西呢也要经常叫我去搬，
买个打印机又要找我帮他搬，
买个打印机就去，
打印机有几大部啫？
打印机有多大？
手拎一个盒牌盒大少少啫嘛。于是乎，
于是呢，
我都冇计较，
我又不计较，
付出我的时间，
付出时间，
金钱，
金钱，
能力，
能力，
去帮助佢哋，
帮助他们。
但呢啲嘢，
但是这些，
我唔知佢有咁嘅睇，咁嘅做法，咁嘅心去谂，
不知道他们有这样的心去。
但我希望我能够帮佢，
我希望能帮他，
然后可以改变佢去谂嘢嘅方法，
能够改变他想问题的方法。
但到最后。
但最后呢，
我发觉如果我再帮他就变成纵容他，
我发现我如果再去帮他呢就纵容他，
所以我不再帮你，
所以说我不帮你了。
跟着你估计怎么讲，
他会怎么说呢？
周到唱我，
到处跟我跟别人说，
哎，他不肯帮人的，
他都不喜欢帮人。
有些人不是哦，他肯帮我的，为什么这么讲啊？
你说不是啊，他肯帮我，
是啊，我只叫他帮少少嘢啫嘛，都不肯，
他让他干小小的事都不肯帮忙，
那些人就开始，你知道大话讲一次没人信的，
大话呢讲一次没人信，
讲10次8次，
10次8次、
他们再吃两餐饭，那他们就会信的了，
再吃两次饭呢就会相信，
所以不要随便吃饭，
所以不要随便吃饭，
同些罪人走在一起很危险的，
跟罪人走在一起呢很危险。
最后尾，我见到这样的情况，
最后呢见到这样的，
好多人认为，哎，是啊，你不肯帮人的，
说你又不肯帮人，
我不出不讲嘢，
我不讲话。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宁愿自己受了他算数，
我宁可以自己受了，
我不帮就算了，
不帮就算了。
但原来我帮你反而仲纵容了你犯更多罪，
帮你呢反而让你纵容你犯更多的罪。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上帝帮助我哋去回转过嚟。
上帝呢帮了我们回转。
佢连个仔都俾埋我哋。
他的儿子都给了我们。
承担我哋嘅罪。
承担我们的罪。
我哋唔好存侥幸嘅心态。
我们不要存侥幸的心态。
好好珍惜呢一样嘢。
很好的珍惜。
如果唔系嘅话。
如果不是。
我哋做传道人嘅。
我们做传道人。
真系为你可惜。
真是为你可惜。
为你心痛。
为心痛。
当到一个地步。
当到一个地步。
上帝话你冇得救嘅话。
上帝说你没得救了。
甚至我亦都唔会再帮你。
甚至说我也不再帮你了。
有一样嘢。
有一样事。
最近我同一位传道人呢是倾谈嘅时候倾谈到侍奉上嘅一啲嘅睇法。
最近我跟一个传道人在讲到这个侍奉上的看法。
我觉得值得同大家分享的。
我觉得值得跟大家分享。
啊王牧师啊最近你好像去了巴黎侍奉主几个月怎样样啊。
所以黄牧师你最近去了巴黎侍奉怎么样呢
啊都好好啊。
我说都很好。
我说那里的弟兄姐妹可能因为他们牧者不多。
那里的弟兄姐妹呢因为牧者不多。
所以他们那个的教导持续的教导不是那么多的机会。
他们的持续的教育的机会呢不是那么多。
很肯学。
很肯学。
牧师一有空间他就会去找我。
牧师呢一有空呢他们就会找。
他说唉你这样就好咯。我为什么你这么讲啊
你这样就好了我说为什么这么讲呢你
他说你看我们现在在加拿大牧会。
你说你看我们在加拿大牧会。
我们这里有很多牧者。
我们这里有很多的牧者。
很多博士添。
很多博士。
很多学习的机会。
很多学习的机会。
在多伦多我相信出名的牧者多而又多。
在多伦多出名的牧者呢多而又多。
而且不是一般出名我周世界走的他们。
不单是一般的出名他们是满世界的走的。
他们生活了世界零距离。
他们是世界的零距离。
周到走。
满世界跑。
但是我们在这边的牧信徒。
但我们这边的信徒。
个学习心态是怎样
的学习心态是什么样
的得闲就学一下咯。
有空就学下。
机会摆到在你面前了。
机会摆在面前。
哎都好忙的。
都很忙。
我说没办法了。
那没有办法。
没有的人晓得珍惜。
没有的人晓得珍惜。
有的人就不晓得珍惜的了。
有呢反而不珍惜了。
啊等一下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分享是什么目的呢
我跟大家分享这是什么目的呢
我只是想跟大家说。
我只想跟大家说。
学习的机会有你就要把握。
学习的机会呢有就要把握。
我不想等到你没有的时候才去再问上帝你给我。
我不希望你在没有的时候呢你再问上帝给我。
上帝的怜悯是给那些真的愿意接受怜悯的人。
上帝的怜悯是给那些愿意接受怜悯的人。
如果我们不去将我自己的罪去真的主动地不断承认的话。
如果我们自己不会主动承认自己的罪的话。
将它收藏。
将它反而
掩埋。
藏起来。
终有一日。
终于有一日。
它霉烂到一个地步。
霉烂到一定。
你只得一个结果。
只有一个结果。
将它丢晒它。
将它丢
连你自己都丢埋。
连自己都丢埋。
上帝不想见到这一日。
上帝呢不想见到这一日。
我都不想见到这一日。
我也不想见到这一天。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去明白。
让我们去明白。
犯罪。
犯罪。
没错有时是很难受。
没有错有时候很难受。
有时被人指出来。
有时候给人指出来。
不要推那个人指你指出你错误的人。
不要推去指责你错误的人。
他指出你的错误。
他指出你的错误。
你觉得很难堪。
你觉得很难堪。
其实目的是想推你进到去回转的地步。
其实推你向去回转的道路上。
先知何西亚就是这样。
先知何西亚就是这样。
他没有事再做到了。
他没有事再做了。
但他仍然希望以法莲。
他仍然希望以法莲。
回转啦。
回转。
拎起他。
拿起他。
回转。
回转。
回不回转。
回不回转。
不是他可以做到。
不是他能做到。
却是。以法莲做到。
其实以法莲能做的。
今日。
今天。
上帝要你同我回转。
上帝要你和我回转。
不是我做牧师可以做到。
不是我牧师可以做到。
我只是话俾你知。
我只是告诉你们。
但是。做到嘅只有你自己。
做到的只有自己。
让呢啲嘅难处难堪推动我哋成为走向行义嘅道路上面。
让这些难堪痛心推进我们走上正义的路上。
接纳善行嘅一条方向。
接纳善行的一种方向。
同心祷告。
让我们同心祷告。
亲爱的父神，感谢你给我们今天透过这段圣经，让我们更明白，原来你的怜悯是为有预备接受怜悯的人来到接受的，也让我们明白到那些咒踏主你怜悯的人，他们的下场原来是自己所栽种的结果。父神，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常常的很显心走我们属灵的道路。我们知道属灵的道路不容易走的，但是如果能够刻苦的在里面认我们的罪，我们生命会越来越像你，走的道路也越来越光明。求天父帮助，求你的圣灵的帮助，求那成就救恩的耶稣基督帮助我们。亲爱的恩主，多谢你给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明白到你对我们的怜悯那份的关切，让到我们真的能够走在一条合主你的道路上面，明白到罪所带来的苦其实某程度是要让我们回转的动力，但求主你真的给我们去跟从你的心意而行，求你让圣灵与我们同在，不住地提醒我们，并且透过那位成就救恩的主耶稣基督所铺出来这份重新走向主你的永生的道路，我们很小心很宝贵地去保管着他，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同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求，阿们。